来找我咨询普通话的伙伴有非常多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师，我的普通话带浓重的方言音怎么办？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哈。我们在练习普通话之前，一定要先分析犯错的根源再开始。大家提的问题里面有区分不了鼻音和边音，呢和了怎么办？区分不了前后鼻音怎么办？其实这些问题是类似的。说实话，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。你是把鼻音读成了边音，还是把边音读成了鼻音，还是混淆？这个如果不做区分，是难以纠正的。不同的问题表现背后的犯错根源是不同的。注意哈，不是找到自己哪个音读得不好，而是根据这些问题去看到背后产生问题的元凶是谁。比如说我们同学问的，区分不出呢和了是怎么回事？根据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其实是有不同的问题根源的。比如区分不了呢和了，具有三种情况。第一是鼻音都读成了边音，第二是边音都读成了鼻音，第三是两个音混读。我最常见到的就是两个音混读的情况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三个问题具体的犯错根源也不太一样。第一条和第二条犯错根源主要是在舌尖不灵活，控制不了。比如说呢，在发音的时候，舌尖是稍微后缩的。那了是需要舌尖下弹的，如果你能够控制好，那相应的是比较容易解决的。第三条，呢了混读，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如果你出现了混读，无论是呢了混读还是前后鼻音混读，犯错原因都不在发音上，而在听音上，是你的耳朵出了问题，不是你的发音出了问题。大家想啊。能够出现混读，说明这两个音你都能读出来，都能读出来，证明你的发音能力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混淆？因为你的耳朵分不清，你的耳朵不知道，哎，我这个时候读的是鼻音还是边音，所以就随便读了一个。以往我们的普通话学习，往往只重视发音练习，而缺少听音练习，或者说极度不重视听音练习。但是听音练习却恰恰是最重要的，它起到了一个 GPS 导航的作用。你的车再好，你的油再足，如果你没有 GPS 导航，那你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，哪怕你到达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它就是一个无解之谜。出现混读的同学呢，如果你在听感上能够区分，那就简单多了。你就能够把自己的发音结果和发音动作去产生关联。你知道，哦，当我是这个动作状态的时候，读出来的是鼻音；当我是那个动作状态的时候，读出来的是边音。这样很快就能够区分出两组音。好，这个是关于混读。前后鼻音也是同样的情况啊，要看你具体是把所有前鼻音都读成了后鼻音，还是把所有后鼻音都读成了前鼻音，或者是混读，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，问题的根源也是不同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是舌尖无力，有的人是舌根无力，有的人是舌面上抬，有的人是听辨能力不强，所以具体要看你的发音情况，才能够确定这个犯错根源。那我们找到这个背后的元凶之后，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对它进行解决。比如说，有很多同学后鼻音读不出来，但我让他练的并不是后鼻音本身，而是让他去练一个嘎音。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就是针对犯错根源而设置练习。因为我从他的发音特征中判断出，他后鼻音读不出来是舌根无力，舌根抬不起来。那怎么样去锻炼舌根？我又发现嘎这个音它是能够做到的，并且嘎同样在发音的时候是需要抬舌根的。那么通过这个你能做到的音去反复练习抬舌根的动作，当你的舌根能够自如抬起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后鼻音就自然读出来了。所以大家并不是说我哪个音读不好，我就专门一定要死盯着那个音去死磕的，一定要分离出犯错根源在哪里，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。可能99.999%的普通话课程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这个音错了，那你就去模仿对的，但其实这个是非常低效的。 举个例子啊，一个病人肚子疼，他去找大夫，如果这个大夫跟他说，哎，你去模仿一下，看看那个健康的人是怎么样子的，你就照做就可以了。那你这个病人会怎么想？是不是觉得这个大夫是神经病，对吧？贩毒并不是用来模仿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模仿。比如说我们去看武术演员、舞蹈演员，他们能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，我们普通人可以吗？并不能。虽然你能够看清他的动作是怎么样的，但是你的肌肉力量、你的柔韧性、你的关节打开度都没有练到那种程度，所以根本模仿不来，也没有必要模仿啊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个房子漏雨了，你是把这个漏点堵上，还是把这个房子拆掉重建呢？模仿贩毒就是拆掉重建的方式，找到你的问题，去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点，就是堵漏的方式。我们往往说自己普通话不好，说这个音有问题，并不是全错，而是没有做到100%，你可能做到了50%、60%、70%，所以你就只需要弥补那没有实现的20%、30%就可以了。具体怎么样弥补啊？一方面是我刚才说的，找到你不能做对的问题点，有针对性的解决。第二呢，也是我非常非常强调的，就是利用你的优势来解决问题。我发现有非常多的伙伴往往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没有的东西上，对于自己的优势，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却视而不见。其实无论是在普通话的提升或者其他方面，如果你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，绝对是最高效的。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优势啊？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前提，就是哪怕你的普通话不好，你能读对的音也肯定是比你读错的要多得多的。第二点，哪怕你有问题的这些音，犯错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在有些时候它就错得比较厉害，在有些时候你是能够读对的。比如说我给大家去做诊断，前后鼻音，有些同学前鼻音是薄弱环节，但哪怕这个是你的薄弱环节，你也可能存在，哎，在这个时候就读得比较好，在那个时候就读得比较差，很少出现完全错的情况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会告诉大家，你这个音读得很好，你反复去重复一下这个能读对的音，找对的感觉，然后巩固这种对的感觉。我再重复一遍哈，利用你的优势来解决普通话问题，首先要找到自己能读对的音。绝大多数情况，哪怕你有问题的发音上，都能找到能读对的音，然后反复去体会和巩固那种对的感觉，并把这种对的感觉慢慢的去扩大，解决那些不能读对的音。在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对的发音感受是不同的。比如说我给很多同学做一对一的诊断，我会帮着他们，我会带动他们，比如说读对这个鼻音吧。可能 A 同学会说，哦，我读对的时候我的鼻子是使劲儿的。那 B 同学会说，我读对的时候我的舌尖是有点用力的。哎，大家会发现，虽然说这个音读出来是一样，都是对的，但是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。你要找到自己对的那种体会，这个才是最直观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哪怕在别的方面，你也要想一想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怎么样去好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。好，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听辨能力对于普通话提升的重要性，包括对于声音这方面也是啊。如果你想要去提升自己声音的舒适度，也一定是要听的，通过听去给自己反馈，去找到一个最舒适的状态。听同样在普通话的纠音过程中能够起到 GPS 导航的效果，你能够知道，哎，我是对了还是错了，我在调整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调整是更接近对的，那我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最后再提醒大家，不是所有的普通话问题你都需要纠正的，我们不是要去做播音员，不是要去做普通话老师，所以在纠正问题的时候先易后难。我经常跟大家说，学无止境，够用就行，你把自己有限的精力用在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上。什么叫做先易后难啊？比如说对于你影响最大又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，这也是我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的，性价比最高的问题优先解决。那么从整体上来说呢， 韵母问题会比声母问题容易纠正，并且韵母问题如果纠正了之后，对于整体语音面貌的改善会是更有帮助的。韵母的发音在整个音节中占比达到了90%以上，声母是不发音的。注意，语音学上说声母是不发音的，其实你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韵母发出来的。好，最后再来说说大家容易出现的犯错根源有哪些。我一般不会去说啊，大家容易出现的声母、韵母问题有哪些啊？因为这个呢，对于大家有针对性的解决，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。最常见的问题大概我总结了一下，有三类：第一是开口度，第二是嘴唇的灵活性，第三是舌头的灵活性。从我们的学员情况来看啊，80%以上的同学都存在开口度不够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意识到自己开口度不足的基本上没有。什么叫做开口度不够？比如说有很多人会把嗷读成近似于哦啊，好会读成吼，叫会读成叫，这些就是开口度不够。嘴唇的灵活性，嘴唇灵活性也是非常多同学容易遇到，但是又忽略的。比如说吁读成一。这个说明你的嘴唇变化是不灵活的，喔会读成哦，嗷会读成啊，a 会读成 a。哎，大家会看到哈，一系列的韵母问题，可能都是同一个原因导致的。那再比如，很多人说话喷话筒，也是因为你的嘴唇力量不集中导致的。所以，嘴唇对于我们发音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，但往往又被我们忽略。第三点是舌头灵活性，比如我们说的平翘舌音不分、呢了不分啊，如果你是发音能力的问题，往往是跟舌尖有关的。平翘舌音、鼻边音都是舌尖音。再比如舌根不灵活，后鼻音读不出来，哎，那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发嘎去练习舌尖和舌根。包括嘴唇灵活度不够，都可以通过口部操来练习。那如果你的开口度不够，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持续发啊练习来改善。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哪方面有问题，那你每天就可以练一套口部操，然后持续发啊，这样基本上就解决了普通话问题的所有犯错根源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分享部分。那大家如果有问题，还可以继续来问。